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04面，304面。从经文看起，倒数第五行，我作佛时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中，闻我名者，正立身法或陀罗尼。这是第46，或陀罗尼愿，清净欢喜得平等住，修菩萨行具足得本，应时不惑一二三人。这一小节是第47愿，文明的人，欲住佛法。不能现证不退转者，不去正觉。幕后这一句是现证不退，我们看华严老的注解，这是最后一章，第24章，右章具三愿，这章里头三愿，或陀罗尼以上，为第46或陀罗尼愿；一二三人以上的，为第47文明的人愿；此下为48现证不退愿。第46愿，立身者，立生死也。三乘行人，若于见道，因见地理，断见死惑，永离三界之身，是愿正立身行。这个立身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，立生死也。这个生死是六道轮回，三乘行人，小乘时阿罗汉，声闻，中乘是辟支佛，大乘是全教菩萨，他们若于见道，道就是事实真相，不是完全见到了，也就是初步的了解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能把见思烦恼断了，也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三界88品见惑。见是见解，或是迷惑，因为你见解有迷惑，所以你对于所见到的完全是误会，没有见到事实真相， 这是烦恼里头最严重的。学佛呢，就是从这个地方断起，就断烦恼从这儿断起。啊，除了见惑之外，还有思惑。思是你想错了，六道众生呐，通病呐。啊，你想错了，你看错了。思惑有八十一品，啊，三界八十一品。见惑虽然猛烈，但是还好断。思惑不好断。古人有个比喻，断思惑又如藕断丝连，藕切断了，丝还连上的。啊，所以思惑比见惑难断。佛为了便利教学起见，把它归纳为五大类。啊，见惑五类，思惑也有五类。啊，见惑呢，我们常常提到的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。啊，这个五大类。思惑呢，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这个疑是对于圣教的怀疑。啊，对圣人怀疑，对圣人的教诲怀疑。啊，这一怀疑，你就学不到了。啊，圣贤的教诲要用什么样的心态你才能学到？啊，一定要恭敬心。啊，没有恭敬心是学不到的。啊，那么这样看起来啊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所谓了生死出三界，脱离六道轮回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为什么佛这样说法？因为六道轮回啊，是见思烦恼造成的。有见思烦恼，就有六道轮回；有因就有果。如果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。啊，六道轮回确确实实不是真的，像做梦一样。啊，你在梦中有这个境界，醒了了，醒了这个境界就没有了。如果见思烦恼断了，你就醒过来了。啊，你才知道六道根本不存在啊，完全是假的。行过来之后的境界就是四圣法界。啊，我们用极乐世界的话来说，六道轮回是凡圣同居土，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，这大家就很好懂了。啊，所以凡圣同居土不见了，醒过来了，哎，方便有余土出现了。啊，你完全进入了不同的空间位置。啊，但是这个还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这是怎么造成的呢？佛告诉我们，尘沙烦恼跟无明烦恼造成的。啊，尘沙烦恼，尘沙是比喻，烦恼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怎么来的呢？从分别来的。 啊，你说我们的分别心，用这种心，对这个宇宙万物，啊，起作用的时候就是分别了。分别无量无边的，把它比喻作尘沙。这个烦恼虽然比见思烦恼轻，还是障道，障碍你明心见性，所以要断。断了之后，在四圣法界里面，你就证得菩萨了。啊，菩萨虽然尘沙烦恼断了，他还有无明烦恼。无始无明，无始无明要是断掉了，四圣法界不见了，所以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四圣法界不见了，出现是什么境界呢？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。我们说诸佛如来，要是说是我们自己的十报庄严土，一样讲得通，确实是如此。啊，所以佛说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十报土我们现在也清楚也明白了。四十一位法师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居住的地方，啊，这四十一个阶级，天台大士都称作佛，他是真佛，不是假佛，啊，也就是说，这四十一个阶级的人，他们是用真心，不是用妄心。啊，设法界以下的全是用的妄心，他不是用真心，就用阿赖耶。啊，四圣法界不用阿赖耶了。那么四圣法界是真的吗？跟下面六道跟四圣法界来说呢，它是真的。啊，六道是假的，十法界是假的，啊，不是真的。如果要跟常寂光来相比呢，啊，它还是假的。华严经，这是原教，从初住到等觉，四十一个阶级，啊，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。十地，这是四十个，上面一个等觉，啊，他们住报土，再向上提升一级，妙觉位，那这个十报土也不见了，可见的佛说的这一句话了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十报土也不例外，他们又说十报土除外，啊，十报土也不例外，啊，往上去呢，常寂光，常寂光没有相，能现一切相，连十报土也是常寂光现的。啊，那是完全回归自信了。 啊，达到究竟圆满了。啊，所以华严称为妙觉佛果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用这些名词来称赞他。那我们今天真正是道道地地的凡夫啊，我们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啊，我们学佛可以说是在佛教的幼儿园念书啊，没有上一年级 啊，一年级这个见惑要断掉，这是一年级啊。二年级以上啊，就断思惑了，思惑难断啊。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、五年级、六年级。这五个级别才把思惑断掉啊！如果我们用小乘这个说法的时候就很清楚啊！你看我们今天的位置是用小乘的说了，我们是出果相，没有证得出果，是相着出果。是这个方向，是这个目标没达到啊！如果要是达到的话呢，那你就叫证得出果了，就小乘出果了。证得出果之后，再向上提升叫二果相啊。这第三个。三性位的菩萨，四性位的菩萨呢，就证二果了。啊，五性位的菩萨呢，是二果相了。六性位的菩萨呢，是三果，证三果了。啊，七性位才是阿罗汉。脱离六道轮回了啊，所以小乘阿罗汉等于华严经上讲的十性菩萨的七性菩萨啊，第七个果位啊。那么到第八以上，啊，八性位十。辟支佛，九性位是菩萨，十性位是佛。啊，这三个阶级是断，思惑，这个不是思惑，是尘沙烦恼跟无明烦恼啊，无明烦恼断了，这是入十报土了，但是习气没断啊，所以这让我们能够理解啊，十报土里面的菩萨真的他是真平等法门，平等。为什么佛还说有四十一个阶级啊，这四十一个阶级我们今天理解啊，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。你要说它没有吧，这里面这些菩萨无始无明习气厚薄不相同。你要说它有呢，他已经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起心动念放下，他有什么？ 啊，有习气，不是真的有烦恼，只习气而已。啊，所以十报图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无。啊，它只有心现，没有识变，所以那个世界是永恒的，啊，没有变化的。人没有生老病死，啊，我们居住是世界没有春夏秋冬，啊，春生夏长，这个在那个世界完全见不到，啊，那个世界里面你所看到都是永恒的，啊，所以叫一真法界。啊，这些东西我们粗略地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要紧的就是这里一个字，离。我们怎么样离开？要离开六道轮回，要离开十法界，要离开十报庄严图，才能回归常寂光啊！常寂光是永恒不变啊！六祖慧能大师大彻大悟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讲的常寂光净土啊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。十报图里头清净，但是有生灭。啊，本自具足，常寂光本自具足，十报图不是本自具足啊！啊，他那个具足是心现的，他是所现，十报图是所现的，常寂光是能现。不一样啊，啊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，全是讲的自信啊，常寂光。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的时候，把他所见到的一些境界说出来，讲了一部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，那是什么呢？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法的性、相、离、事、因、果，啊，这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，啊，他讲的详细。啊，能大师给我们讲的简单。啊，能大师的五句就是《华严经》的浓缩。能大师五句的展开就是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。啊，我们今天整个怎么个立法，这里教给我们离啊，离就是放下，啊，生，这个生是六道里面的生死轮回，大乘教里面一般讲的就是断见思惑，永离三界之身呐、啊，啊，使人正心离身。啊，自心里头没有六道轮回，自心里头没有的， 通通要离。自性里面没有我，没有身，不能说没有我。自性里头有常乐我净，那是永恒不灭的，这是心得。我是什么意思呢？主宰的意思。第二是自在的意思。那我们这个身里头没有我，身我做不了主啊。我要做到主的话，我的身相貌相好，我们人人都想啊，身体健康，永远不生病，那做不到啊。你做不了主啊。人人都想长生不老啊，还是年年老化了，这就你做不了主啊，你不自在啊，你有八苦啊，有生老病死苦啊，有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，你怎么会自在呢？这是佛告诉我们，点醒我们，你要觉悟身不是我。那什么是我呢？我并没有离开这个身体。就像楞严会上波斯匿王担心自己老了要死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能够不死呢？佛告诉他，你这个身体有生灭，有生灭就有生死，可是我们身体里同时存在一个没有生灭的东西，那没有生灭了，它就没有生死这身体里有两样东西用现在的话讲，一个是精神呢，一个是物质。物质有生死，精神没生死。那精神在哪里呢？他就问他，举一个例子，眼，你眼睛会见，这个见性呢，没有生死他没老。释迦牟尼佛举个例子，问他：“你什么时候看见恒河水？最初第一次看见，3岁，母亲带着他经过恒河啊，看到恒河的水，见到恒河水。我现在只讲见，不讲别的。你10年之后啊，见恒河那个见。”有没有变化？没有变化。外面恒河有变化，外面境界远，我这见没变化。那30岁的时候，再过10年，30岁，你的见性跟20岁有没有变化？再没有变化。佛问他：“你今年多大年岁了？”62岁。62岁的见，跟你3岁的这个见有没有变化？没有变化。那没办法，他们不会生灭。我们今天讲老了，我的眼花了，那是你的物质，你的眼有了问题，不是见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你戴个眼镜不就又恢复年轻一样的这个视力吗？是我们生理上的问题，不是见性问题，见性没问题。如果见性要老化了，戴眼镜也不行啊。 啊，所以说是你的见性，你的闻性，你见闻觉知，六根根性呢没变化了，没有变化的佛就说了，那个不生不灭啊，有变化的是你的身体，你的肉体，你肉体有变化，肉体有生命啊，你的灵性不生不灭啊。波斯女王听懂了，非常开心，感谢佛，知道自己什么，自己不死，没有生死啊！啊，原来生死是身体啊，不是我，身体不是我，我是灵性呐、啊！啊，我们世间一般人讲灵魂，灵魂跟灵性是一不是二，但是有差别，差别在哪呢？灵魂迷惑，就是没有智慧，他愚痴。啊，灵性呢有智慧，灵性不迷。啊，那我们修行，身体是其次，灵性最重要。如何把这个迷惑颠倒的灵魂，把它修成灵性？啊，让它放下愚痴，啊，放下贪嗔痴慢疑，啊，回归到清净平等觉啊，灵性是清净平等觉啊，灵魂是贪嗔痴慢疑，功夫要在这个地方下了啊，这叫做真功夫啊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这是佛慈悲啊，慈悲到极处啊，他都做出好样子给我们看了。这个身体在世间需要的是什么呢？饮食、衣服。啊，遮蔽风雨的地方。就可以了，就够了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。啊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。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身体在这个世界，它所需要的很有限，你只能保持它最低的这个极限，这身体就不会坏。啊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中国古人叫知足常乐啊。啊，真正做到了啊，于人无增，于事无求。啊，世间人增来增去的什么？还不就是这些自身之居吗？啊，他要贪图享受，还不就是这些？啊，像释迦牟尼佛那种生活，谁要啊？谁都不愿意过那个生活啊，绝对不会有人跟释迦牟尼佛争这个生活的资源，不可能。他表演这个东西给我们看呐、啊！啊，我们没有释迦牟尼佛那样的功夫，那叫真功夫。啊，他心里真的是清净。啊，我们从他的这一生行仪当中看，他的身体确实是金刚不坏身。啊，每一天露宿在外面，啊，他养成习惯了。啊，这是学习古印度啊宗教跟哲学里面那些大德的苦行啊，把物质生活降低到最贫的这个最低的水平啊，他的自在，他心永远是定的，他不贪不嗔不痴 啊，没有傲慢，啊，不怀疑，他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叫得大自在啊！啊，这是大自在的生活。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。啊，饮食、衣着、居住环境，适可而止。啊，不需要讲求啊华丽、奢侈，那是错误的，那就是罪过。我们的心才能回归到清净。游离三界，啊，贪嗔痴慢疑，你就能超越了。你对这个世界有留念，你就离不开它。啊，这一点，我们必须高度的警觉，什么都不可以留念。只要有丝毫留念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你学佛了。对世间呢，你能够放下了，可是佛法放不下。我在美国见到一位法师，啊，他爱好收藏古董。啊，他收藏的什么佛像？啊，古代的古物，啊，这香炉、法器，啊，他喜欢收这个东西，非常名贵呀。啊，他有个房子，那房子都是宝啊，藏宝的，每一样东西那价值都非常高啊。我在旧金山讲经，他邀请我啊到他精舍里面供斋啊，请我吃饭，打开他的宝藏让我去参观啊，真的是宝，那个门是很不容易开的啊，不是他很尊重的人他不会让他看的，啊，还算不错，让我去看了一下。麻烦在哪里呢？这个东西他念念不忘啊，心里头真有啊，啊，那如果死了之后他到哪里去，我们就晓得，死了之后一定不离开他那个藏宝的房间。那个房间什么？房间有老鼠，有蟑螂，有蚂蚁，他就投胎那里去了，永远守住他这些东西。你这麻不麻烦？他要不肯放下，他就没办法离开。啊，那还有一种爱好，我也是属于这一类的，喜欢经书啊。现在我放下了啊，我喜欢收藏经书啊，喜欢收藏经书，念念不忘这些东西，将来死了以后，那书里头有蛀虫啊，那蛀虫就是喜欢经书的人 这多可怕！啊，想到这个地方呢，那不放下不行啊！啊，所以这些书的时候，我就送给图书馆，送给寺院庵堂，让藏经楼他们去藏。我不要了。啊，我们这一生要永离三界之身呢，我们现在知道了，只要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就行了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不要了，什么都放下了。啊，学莲池大师，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，八万四千门呢，饶于他人行。啊，我只一部阿弥陀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莲池大师。这叫做立身法了。啊，我们要晓得。啊，先前所拥有的啊，财富啊，是这个在家同修有产业，无论多少，你自己也晓得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。拥有是因为你有福报，福报你要想这个福报越积累越大。那这个佛宝是送给没有佛宝的人去享，照顾别人呐、啊。佛宝大家享啊，不要独享啊。啊，大家享，你的这个佛宝就不得了啊。啊，一世比一世大，大到这个世间不能容了，就把你挤到天上去了。享天福了啊，大梵天王，如果比大梵天王福报更大，又把你挤上去了，挤到摩西首罗天王啊，你步步高升了啊。摩西首罗天王要把他的福报统统舍掉了，他就成佛了。这需要智慧，没有智慧的人他想不到，没有智慧的人他也做不到啊。真的明了之后一定要是佛，经上常称二足尊，足是满足圆满了，二是什么呢？福报圆满了。第二个，智慧也圆满了。啊，我们皈依佛二足尊呐、啊，在拥有福报智慧里面，佛是排名第一了，没有能跟佛相比呀、啊。啊，佛的福报完全是给大家享，他自己不享啊，所以他的福报就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啊，佛的智慧圆满，为什么呢？完全是利益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佛的福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你看看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智慧帮助人破迷开悟，啊，福报帮助人离苦得乐。他的福报是圆满的， 啊，那我们有福报是自利，有智慧也是自利。啊，不肯利他，这不行啊！啊，这个是与自信相违背。你要问为什么要一定要利他？因为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整个宇宙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体。那我们这一个人呢？一个人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。啊，我们身体里一个细胞跟整个身体无数的细胞是一还是二的？这个细胞是我独自立，我不抗不帮助别人。啊，你这个身体这个细胞不错，很好，其他都败坏了，你能活得了吗？啊，只有佛与法身菩萨才真正肯定，我说他们真的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。所以，利他是真正的自利呀，自利是真正的自害呀。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只有佛大乘经里面讲得透彻。啊，我们学习过贤首大师的《望经还原观》，啊，《还原观》上讲得多清楚啊，跟现在的最先进的物理学家所发现的越来越接近了。啊，科学家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都证明了，可见的佛讲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如果我们也能够肯定，也能够体悟、体会、感悟，我们一定是自动自发，学己为人。今天这个世界灾难很多啊，哪个地方灾难最重，我们到哪里去？啊，为什么？如果你是一心为众生，你的心态好啊，你的磁场好啊，你到那个地方去，会把那个地方不善的一些磁场、恶劣的磁场啊，把它减轻一部分。啊，好比那个地方是大浪，波涛大浪，你这个地方是平静的水。啊，你这个水啊，冲进大浪的时候，那浪降低了。啊，你虽然也随波逐流跟他说，但是你把量这个大浪降低了。这就是说明真正修行人到造作罪恶里面去，会把他的那个恶报减轻了。啊，要有决心。啊，纵然在灾难当中死去了，也在所不惜。为什么死去晓得身体在这个灾难当中死去了，灵性呢更提升了，更高了。啊，所以经教里都说菩萨了，舍身为虎啊，看到老虎找不到东西吃，很可怜。啊，饥饿， 啊，菩萨见到了，愿意把身体喂老虎。他舍身喂虎，他得的是什么？他提升了，菩萨的等级提升了，初住菩萨了，一下就提升到二住、三住、四住，就算提升了，不吃亏呀。啊，我们凡夫看到了，啊，这个菩萨愚痴，你看自己生命舍掉了，就喂只老虎，啊，那割肉喂鹰呢，那就更是小事了。忍辱仙人，被割离王割截身体。啊，这个功德大了！啊，他为了教化众生，啊，几十个人接受他的教化，种了善根，将来必定得度。啊，虽然遭遇割离王这种灾难。他大幅度提升了，啊，提超前成佛了，啊，这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未成佛之前菩萨道的故事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说一句话名言：“吃亏是福。”你肯不肯吃亏？你肯吃亏，一定有大福报啊！啊，懂得因果的人知道，人能不能占到别人便宜？不可能。人有没有吃亏？没有，也不可能，绝对没有。啊，你吃亏，后头大福在等着你，肯定你得到。你占便宜，杀人要偿命，欠债要还钱，还要加利息，啊，还要堕三途受苦报。这都是真的，而且这事情就在眼前。啊，并不是很遥远的，就在眼前呢。一口气不来，果报就现前了。啊，所以真正通达明了，何必要干这些傻事呢？啊，人一生在世间，光明磊落。啊，没有一念伤害众生的。就那种念头，你多自在啊！念念呢，是在想着一切众生的真正的福祉啊！真正的福祉是大乘教育。化身菩萨应化在世间，无论什么身份，不离大乘啊，自己做出大乘的榜样，也认真努力在教导大乘。啊，这是利益当中的真实利益，福祉当中的真实福祉啊。 啊，谁知道啊？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知道，所以他们真干。啊，我们要学，就是学放下，学看破。啊，念念不忘啊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。最后归道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没有一个不成佛，而且一生成就啊！如果不念佛，成就是多生多劫；念佛决定一生成就。啊，存心、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啊，这是大乘。